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这里是青春凉伴，一档线上的团契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交流关于奥古斯丁所写《论性忘爱》这一本书。而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之前的话题讨论第十九章的人的谬误所造成的危害是有大小分别的，但是并不是因为它的害处轻它就本身没有问题。所以在奥古斯丁的观点里面，即便是一个小的谬误，一个错误造成了危害，甚至不造成危害，它本身它的实质就是一种恶的。那么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奥古斯丁呢，虽然说每一个谬误都是恶的，但是他在二十章却说并不是所有的谬误都是罪。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哈。我们可能会觉得恶就是罪，
对，因为我们习惯把罪恶放在一块儿。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奥古斯丁要怎么样帮我们来分析谬误并非都是罪这个观点。我想请冰燕帮我们读出来。
好，我们来听听第二十章《谬误并非都是罪》。对学园派哲学家凡事都暂且不信，方能避免错误的观点之检视。我不能肯定如下的错误应否被视为罪，譬如有人因不了解对方的品性，对一个坏人产生了好的看法，或者人有可能错把不寻常的属灵经历当成寻常的实际感官经历，或错把感官经历当成属灵经历。比如天使突然让使徒彼得从捆锁监禁中得自由时，彼得错把这实际经历当成异象，便是一例。或者对于可感知的物件，我们也会错把粗粝的当成平滑的，苦涩的当成甘甜的，腐臭的当成馨香的，或错把隆隆的马车声当作雷鸣。将两个相像的人张冠李戴，一如常发生在孪生兄弟姐妹身上的情形，我们的大诗人称之为令父母开怀的错误。此刻我并非要解决那些才思敏捷的学园派哲学家纠缠不清的问题，即既然人会因认同虚妄而陷入谬误，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否还因认同任何事呢？那些哲学家断言说天下任何事都是未知的或难以确定的。我信主后不久曾写过一部三卷之作，意在清除自己在信仰上遗存的阻碍，在出信之时清除这一哲学观点所导致的对认识真理感觉无望的心理，的确很有必要。在学园派哲学家眼中，谬误通通都是罪，他们认为唯有完全暂且不信才能防范错误。他们声称认同不肯定之事物的人难免陷于谬误，他们竭力想用激烈而莽撞的争论表明即便一个人的见解是正确的，其正确性也是不能肯定的，原因是人没有可能辨明真伪。但基督徒的观点是一人因信得生，认同若是被抽去，信也同时被抽去了，因为没有认同便没有信。而且无论我们是否认识真理，真理依然存在着，人只有相信真理才能获得幸福人生及永恒的生命。不过我不知人们是否应该跟这种人争论，他们非但不了解自己前面有永生，也不知道自己眼下是否活着， 甚至对自己不可能不知的事也说不知道。人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否活着，因为人若不是活着，就不会有不知一回事。知与不知都只是人活着时的表现。他们的确以为不承认自己活着便可以避免谬误，然而即便是他们的谬误也证明他们活着，因为人若不是活着便不会犯错。那么既然我们活着这件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可以肯定的，另有许多事情同样是真实而肯定的，拒绝认同这些事绝不是所谓的智慧，而只是愚蠢之极。
今天这个内容相对比较长一点，而且呢，奥古斯丁呢花了大量的篇幅呢，是针对他所说的学园派的哲学家们对于凡事的怀疑质疑，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怀疑主义，对吧？
对，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怀疑主义者呢，他们通过质疑万事万物的逻辑来确信，或者说来表明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
对，突然觉得在那个时代的这些哲学家都是感觉不食人间烟火你说连自己活着都能否定的，这有意思吗？这
对，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些通常他们的哲学的议题都是基于他自己已经开拓了一个观点
啊，
我常常会觉得哲学家其实跟科学家有点类似的，都是大胆假设，
对，然后去
证
明是吧？去论证，
对，当然可能哲学家的东西很难被论证的出来，
他们会透过各种的辩论，
逻辑闭环嘛，就是所谓的辩论赛，就是在一个辩论当中，我只要把我的观点达成了逻辑闭环。
但是有一些观点真的你普通人看起来都知道那个是谬误，
对，所以他们是哲学家就是我们是普通人
就还有另外一个派别，他们非常擅长于诡辩
啊，对，诡辩，
然后在早期被称为学者，还挺有意思，这我们现在认为的学者就是这种啊非常严谨的
学究，
针对某一论题然后有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结论结果，然后推出一系列的什么原因啊什么的，但在早期就是这个学者他是一个污名词，他是一个就是贬义词那一类的，如果被谁谁谁被称为学者他会觉得非常的羞愧
啊，
因为他们特别擅长诡辩，
就跟我们现在说专家一样
石头旁边的专家
对对对对，其实今天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对基督徒提醒还是挺大的，这个后面的部分奥古斯丁提到了因信称义这件事儿，他说我们是因为相信因为认同所以才得着这个义的生命或者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说这个本身就已经不符合所谓的怀疑主义的逻辑，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可信的，对吧？但是我想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以前人们常常说的，其实人之所以你需要去相信未知或者是没有看见的东西，是基于人有一个基本的逻辑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常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都相信我们有一位曾曾曾曾曾曾祖父，没有人见过他，甚至没有他的照片，没有他的录音，也没有有关他的文字记载，然后普通人来说哈，
也不知道是谁，
对，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叫长什么样子叫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相信一定有他的存在，那这个是基于普遍的人类社会的经验，然后生命的延续哈等等的这些客观的因素我们得出的结论，但是确实我们没有看见，那么对于上帝的认知，我觉得在基督徒身上有一个最奇妙的经历，或者说这种特殊的属灵经验就在于说，我们每个人也许内心当中隐约有一位神的存在，但是当上帝主动来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好像那个开关被打开了，我们就可以确定啊，他就是那位，当然我们说的我们可以确定呢，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命的操练上还是会软弱呀，还是会跌倒呀，好像显得我们没有信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我们去经历的一个过程。但是本质上来说，就正如奥古斯丁所表达的这个观点，就是对于那些满是怀疑主义的哲学的观点的这些人来说，当他们持着一种万事万物都怀疑，以至于借此可以避免自己产生任何的谬误，从而不去落入到所谓的罪的恶的这样的状态里边，这个逻辑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就很像是什么呢，就很像是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然后他们发现彼此赤身露体，就怎么样躲起来，躲到树林里。事实上以我们粗浅的理解，至少亚当知道是上帝创造了他。那么应该他也知道躲起来是没有用的。但是他还是躲起来了，就是就好像以此是不是能够，对吧，避免，对吧，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读的故事叫掩耳盗铃。
对，其实这里提到他主要是源于一个说只要不承认或者说暂时不相信就可以避免这谬误嘛。我就想起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很经常会面对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如果不去面对它，好像那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一样，就有点逃避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表面上看哈，我们因为已经相信了神，确信了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然后我们可能就以为进入了步向天国的这条路，但是那些属灵生命的挑战它是真实存在的。每一个信徒需要去经过神的试炼啊，就是按圣经经文说是像被火炼过的精金一样，就是通过这种试炼我们的生命成长，然后逐渐的成圣，这个过程它也需要存在，不会因为我们选择性的无视它它就不存在了。
感觉这一段呢就是奥古斯丁他的护教性非常强。他首先就是先认定了真理一定是存在的。那不管我们是否相信或者是否认识，真理本身就存在。
对，
那这个真理我在思考，就是它是基督教所认定的真理，还是说它是一个哲学上的真理，或者说它还是一个世界性广泛性范围的一个真理，
普世的，
对，普世性的一个真理，就到底是哪一种存在。如果是基督教所认定的真理，那我们首先就已经是被一个前提所设定了，
框住了。
对，那如果是以此为基准的话，是不是盲目的相信一定有一个真理存在是一种不太理智的表现呢？
对，其实没有对话空间的。
对，你全部的推论全部都是依据于真理已经存在，然后才去做出的一些推理跟判断，那是不是也不够具有客观性，或者是不够具有理性呢？但是我后来转念一想，这个真理其实并不是单单被基督教里边所好像框住一样，不是我们简单的理解为真理就是某种理论，
或者是被基督教推出的一个真理的概念。
对，也不是特别像是说我们可能这个潜意识里边把真理当做这样的一个存在去思考这个真理是否存在。我的想法就是说这个真理它是普世性的，
对，
它是可以在基督教里边，同时也是可以在这个哲学里边大家同时都在寻找的一个源头。所以这个源头最真的东西，最善的一个事物，它应该确实就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一个我们说普世性的这个真理，没有普世性的这个善存在，那我们也不会存在。
对，
所以就是像刚刚讲的那个祖先的事情，就很像。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但它肯定是有，因为有了它才能有我们。
对， 其实从这个逻辑上来看，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学说，甚至不要说这些学院派的哲学家了，我们现在都能普遍的会容易在短视频呐、或者一些其他的网络平台里看到一种观，地球是一个监牢，我们只是被囚禁的囚犯，或者说你怎么能确定现在是现实而不是一种梦境呢，对吧？就类似这种观点，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那么基于这个，我就想到了一个经历，我过去有一次呢爬一座山，这座山确实还有点高度的，应该是据目前为止我可能爬过最高的一座山了，但是我具体高度记不得了。那天在爬山的时候呢，其实爬到一半就觉得已经很累了，再往上爬呢就觉得啊，完全靠意志力在支撑，就觉得好不容易来一趟咱总得爬上去吧，
来都来了。
对，但是你知道吗，在路上就会有人劝你别爬了
啊，
因为他放弃了，他说哎呀好累，上面还很远呢，
别去了，
别爬了，
去不了
啊，你下山都什么时候了。就我觉得这些怀疑主义的逻辑呢有点类似的
啊，
其实他心里也想要去那个山顶的，他也想要去寻求那个真理，但是因为苦苦的寻找不到的时候，他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放弃的理由，说他太虚无缥缈了，太不确定了，我也不知道要付出多少的代价我才能找到，算了，我就停在这儿，并且以此呢去劝别人说，哎，你也别找了，那找也找不到的。当然我觉得从圣经的教导来说，的的确确人靠自己是找不到这个真理的，但是呢保罗其实在罗马书也说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叫人可以晓得，无可推诿。也就是说，就像 Mary 刚刚提到的那个普世价值、普世层面的真理的认知，就是这回事儿。所以我常常也在想，我们今天是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我们有基督教的教义，我们有我们信仰核心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在面对未信者的时候，面对其他信仰的人，我们应该是持着一个什么样的观点？会不会我们特别简单粗暴的，哎呀，你们这一群都是没有信的愚昧的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有从上帝而来的真理的亮光？其实那个差别在哪里呢？无非只是他还没有被上帝开启，他还没有跟上帝去建立这个直接的关系。但是我完全相信，其实即便是还未信的，甚至他有其他别的信仰，在我们看来是偶像崇拜、是异教崇拜的信仰，他同样能够得到真理的亮光。只是在圣经里面把福音、把救恩这件事儿啊说的太有局限性了，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这个很明显跟许多宗教所宣扬的天下信仰殊途同归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跟未信者去对话的过程当中可能比较多的挑战的部分。但是抛开这一点来看，或者说我们不是抛开它，而是说先把它放在一边不去看，我们是否能够带着一个更开阔的一个视野、一个眼光去看待那些未信的人，以至于我们是与他一同去发现并见证上帝的作为，而不只是说好像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有一个身份上的优越感，所以哎呀，你说什么你不如听我说，你别说了。
这种就感觉特别的有一种独裁感，
就是基督徒排外嘛，基督教排外。
就这个有时候很难判定到底是自己不行，还是其实是那个我们所谓的未信者不行。
对对对。
但有可能就是人家只是说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呢，你不能说他是没有对真理的一个追求的。
是，
对，
是。
所以就有可能做出这样批评对方的这个基督徒，他有可能他的这个追求真理，或者是他对自己生命的一个认知，甚至还不如这个非信徒。有时候是有这种情况的。
对，
所以我们也说不要去随意的去论断别人嘛。
是是。
我想起之前我们读《工作的意义》里面讲到普世恩典这一块，神透过他对所有受造物的护理来去彰显他的护理，彰显他的存在，
对，也成就他的心意嘛。
对，
所以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可能对于很多听友听众朋友来说呢，你跟我讲哲学好像很复杂，但是我想如果落到实处，我们今天更多的还是要想一想，我们带着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别人。那么我想到圣经里边其实也说，你们相信真理，接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嘛。那这个自由我们怎么理解它？这个自由其实在我看来，它是不受任何其他事物的影响。所以不受其他任何事物的影响，可能就包括了我们不会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别人。因为有时候就像刚刚 Mary 说，我们轻易的论断别人，事实上你没有发现这也是一种不自由吗？就是好像你止不住的，你控制不住自己啊，你张嘴就去论断别人了，它已经转化成你生命当中的一种习惯了。很多人会觉得哦，我自由的论断，对吧？但事实上呢，其实在真理里边的自由是完全以神的意志为意志的，而不是以自己为主体。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怀疑主义，他们就是以自己为主体，以我自己不要因为错误的相信而导致一种恶的结果，所以我就干脆什么都不信。那这不就是一种捆绑吗？看到这个奥古斯丁举到这个彼得的这个例子哈，他把这个实际的经历当成是一个属灵上的经历，或者看成是一个异象，原则上来说这也是一种错误，对吧？当然我们就是说这个错误不是罪嘛，就是所以我觉得从他这个解释我就明白为什么他在一开始说这个谬误并非都是罪，对吧？他确实理解错了。就包括今天哈，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谁都不能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那如果不是正确的，理论上来说从逻辑上应该是错误的。但是呢我们回到圣经，或者我们不断地回到圣经，在圣经真理的话语当中加深或者是提升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以及强化我们与神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而并不会因为说好像你一时之间对上帝的认识有问题就如何如何。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会不会有人觉得天父的名字叫耶和华？因为我们是三位一体，
我们通常从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认为，
圣父圣子圣灵嘛，
或者说三位一体的神他的名字叫这个。当然我们说是从英文翻译过来或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那原来他可能只是一个发音，
亚威嘛。
对，
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好像我们不知不觉的陷入了一个逻辑，尤其中国人，对吧？子随父姓嘛。
耶稣耶和华。
对。那好像哎，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是用中国人的逻辑去读啊，那天父就是耶和华咯，我是听过这样的说法的。那这本身其实它就是一种谬误的。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也不觉得这个谬误是罪。
或者说它也不是谬误，因为神本身它虽然是三位一体，但它都不分开的嘛。
对，当然
天父也是他，
但最怕的就是因为我们单独说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是不会把他当成天父的嘛，对吧？包括我们今天说圣灵，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信徒会觉得圣灵就是一种能力，未必把圣灵当成是神一样的存在。
对，很难去具象化，
对，
很难去形象化，
没错。
还有就是他实在是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给他描述一个形象，
就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存在感太低。
对。
所以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好像这都是一些谬误。对，我也明白有一些比较规正的一些信徒，他们就会实时的去指出这些问题，但是还是我那句话，我们对上帝认识的不完整，这是很实际很真实的。
对，
因为我们不可能完整的认识上帝，所以我就借用奥古斯丁所说的话，即便如此，只要我们是有一颗真的单单相信神的心，其实这些谬误本身它不是一种罪，它不是一种罪。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回到圣经，圣经说你们要离开真道的开端，竭力的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就是你们不要再做吃奶的婴孩，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如我们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是这样的看法，这样的认知，但是再过 30年还是这样的看法和认知，有可能它就是一种罪了。这个罪并不是因为你的认知还不足够的罪，而是基于我们在属灵生命追求的懒惰的罪。
嗯，
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上帝，上帝把这个福分赐给我们了，它并不代表着说好像我们就一劳永逸的就得着了，我们就坐享其成了啊，我们就等着将来，对吧，新天新地来了之后，上帝给我分配一套大房子，对吧，我就享受永远的福分了。
嗯，
我们对福分的想象有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是谬误的。
嗯，
是不是？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内容呢看似比较长，但事实上呢奥古斯丁他透过一些论述让我们清楚地看见，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无论我们是否认识真理，真理依然存在着。而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的是，人只有相信真理才能获得幸福人生，即永恒的生命。又或者说，我认为奥古斯丁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它其实是一个普世的逻辑。
嗯，
它不是从基督徒的视角来看的。
嗯，
因为基督徒很简单，信耶稣得永生嘛。
嗯，是。
但是把这句话翻译成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就变成人只有相信真理才能获得幸福人生。
嗯，
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个逻辑去看？
嗯，
也许你不是用一些基督教的名词和术语去跟对方沟通，但是你在跟他去探讨真理的问题。
就是放到任何一个宗教里边，其实这句话也是行得通的，
都是成立的。
对
对
对，
只不过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必须说，即便它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都成立，但是那个核心是不能改变的。
嗯，对，
嗯，并不是好像我换到其他宗教啊，那就是拜别的神了，不是的，我们还是拜这位创天造地的、护理一切、掌管一切，并且也审判世界的神。
嗯，因为真正的真理就只有耶稣。
对，
其他的可以说是通往真理的一小部分，就比如说，可能在其他的宗教，它有一些相对正确的东西，
嗯，
但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真理。
对对对，或者说我换一个逻辑吧，
嗯，
在我看来应该是神会使用这世上一切的事物，
嗯，
一切人的思想去吸引人到他的面前来。
嗯，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他从前是佛教的，他信靠了耶稣，
对，
他从前是伊斯兰教，他信靠了耶稣。在这些见证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什么呢？我们人都有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经历，然后当神遇见我们的那一刻，也许我们都需要像税吏马太一样离开自己的收账台，跟着耶稣就走了。
嗯，
好，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吧，也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读了今天的内容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我们的电邮是凉拌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注明凉拌。
嗯，还有我们的网站，网站在青春凉拌的节目留言板呢，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跟我们交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内容让我们更深的来去省察自己属灵生命信仰的状况。是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你的认识不足，我们对于你的属性、你的作为都不够了解。主啊，这是我们的有限，因为我们本就是被造的，况且我们也被罪所玷污。但是主啊，我们也相信神你给我们的应许是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主啊，当我们愿意来追求你、认识你、寻找你的时候，求你来开启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你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来褪去所谓的有色眼镜，不是带着一种批判挑毛病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人，包括那些未信的人，而是因着神你的爱，我们活出一个爱的生命。我们带着耶稣基督你的爱，带着你的眼，以你的心来看待这世上的一切，包括身边的人，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与他人建立更美好的关系，也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 也按着你美好的心意来动工，拣选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主要谢谢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